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佳。
大家好，我是小薇。
我是穆恩。大家好。
四人帮还没有倒台，预备把罗马书的这个疫情要给它控制下来。我们上次把这个什么啊，信心软弱啊，守日子啊，这些东西大致说了一通，所以根据小薇的分析呢，我们算是罗马书14章14节以前呢都说过了，对吧？大家是不是同意啊？
同意同意，赶紧走吧。
同意是吧？哎，不过13节里面有一句很严重的话，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呼，这个话，两个极端的事情，一个是彼此论断，这彼此论断就是说了我们上次说了，就是彼此轻看，而不是说彼此有一个判断，彼此有一个认识啊，你是守日子的，我是不守日子的，你是吃蝙蝠的，我是不吃蝙蝠的，是吧？而是说呢，因为你吃蝙蝠呢，我就轻看你，你守日子呢，我就讨厌你，像这类的事情啊，我们把那个给它停止掉。可是并不是说啊，你吃蝙蝠我不知道，这个叫做不可再彼此论断。但是什么叫做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样什么意思啊？
宁可定义，谁也不可放下口罩。
对啊，就是一个反过来的事情了，要不然他不会说这么宁可定义啊。那你看他吃蝙蝠你怎么办呢？
在教会里面传讲这个道理了，这是不可的，这是不洁净的。
那这个算是传讲讲话的东西啦，可是这个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个应该就不是一个道理啦。
就是某某人结婚了，弟兄姐妹结婚了，他摆上
蝙蝠、
鸡血鸭血糕，
鸭血糕，这个是啊，他
也。对，教会弟兄姐妹摆酒席嘛，上这个菜他吃是不吃，他摆上来。
那他既然喜欢吃鸭血糕，喜欢吃蝙蝠，你摆上来你也不论断他，他也不论断你，那彼此接纳，那他就吃了，那这个怎么会叫做啊？
不是，摆酒席的那个人是吃啊，那摆在那个不吃的人面前。
摆在不吃的人面前。
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吃呢？
其余二位意见如何？是不是这意思？他们这家人就是想到摆酒席。
他这个地方说那个宁可定义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在问这问题啊。这宁可定义应该是当教会里面有这个现象，有这个不同的时候，已经有这种蝙蝠党和非蝙蝠党，鸡血鸭血党和非鸡血鸭血党的时候，这个情况已经不可改变了，而且呢我们已经继续往前走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这种防疫措施，不要再把这个东西变成教会的问题，甚至引申出来一些很严重的情况，叫做使弟兄跌倒，绊脚跌人之物。小伟，你们江苏人觉得怎么样？
他这个论断，他是不是两个方向啊？就是
那是啊，
软弱和信心强的人，这个吃和吃的人，他这个双方都要不要彼此论断？
对。对，是，
一开始读好像一直说是这个信心刚强的人要定义啊，不要给软弱的人放下那些让他们软弱的绊倒的之物，好像是这个意思。
刚强的人，等一下，现在蒙哥已经搞糊涂了。我们上次节目里面讲什么叫做信心刚强的人？
吃啊，认为可以吃。
吃啊，可以吃的人啊，信心刚强的人。信心刚强的人，不要给信心软弱的人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到目前为止，他是讲到说，不要论断他们，对不对？他既然已经这样呢，就由着他去，没怎么样，他自己为了主不吃。然后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从执事长老到传道人都信心刚强的都吃，那么他也决定留在这个教会里边，那就这样子呗，好不好？你也别啰嗦我，我也别啰嗦你嘛。但是现在什么叫做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所以小卫的意思是说，是那个能吃的人不要把那个啊不肯吃的人不要去引诱他吃，是吧？或者说、
所以我在问两个方向。第一种就是刚刚讲的这种，就是刚强的人如果这个已经知道了对方是不吃的，就不要故意的去放下这个东西，去试探他。
不要做什么鸡血馒头鸭血烧饼，是吧？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明明是这个教会里面可能都是软弱的，对吧？其实是不吃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看到这个人来了，故意在他们面前放下这个东西来，然后看他吃不吃，吃了之后就定他的罪。
或者我们换过来讲，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绊脚跌人之物？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用的词。你总得确定这个，你得确诊一下嘛，啊，38度半，你有没有给人家绊过脚？你自己有没有被人家跌过？就着这里所讨论的事情来讲，
就是打个比方，在弟兄姐妹面前说，哎，我们要一起来吃素啊，那些吃肉的都是不活在真理里啊，类似这样，就推广这个，强调这个吃的。我刚才在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21节，他这个有点关系。21节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就是说你免去这些争论争竞啊，或者讨论，或者这些会成为人的软弱跌倒啊，那你就不要做。
但是他这里我们碰到一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叫弟兄跌倒？这个吃喝的事情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弟兄跌倒？
这个好像在哥林多前书好像讲
了，我们讨论过，对。但这里有没有不一样的意思？这个需要常常拿出来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就是轮胎碰到马路的地方，这美国话叫做橡胶碰到马路的地方。最实际的实行上是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叫人家跌倒了？
如果讲的这个细节一点的话，我也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就是如果按照哥林多书讲的话，就是那个跌倒，它好像特指一种情况，就是那个软弱的人看见那个刚强的人去吃了那些食物。
对，
比如说偶像啊，或者是血啊。那么哥林多书讲了一种情况，就是他看到那些强壮的人去吃了，
他也吃，
那么他自己去吃。
在
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知识是不完备的，良心是软弱的，所以他其实是违背了信心去吃。那么不出于信心吃的是罪，是这个意思，他就跌倒了。
看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东西有这么严重，叫做跌倒？这个哥林多书甚至说沉沦，有这么严重吗？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讲的是，按照我们现实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果强壮的人去吃个鸭血，
啊，
那个软弱的人，他看了你这样去吃，他应该非但不会
软弱，对，
反而会更刚强，我觉得。
对对，他会更坚守，像你们这些人。所以这个问题变成好像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好像没得讨论的，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因为你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吃啊、喝啊、守日子的 ，Well, maybe 守日子，我没这样想过，在这种事情上叫人家所谓的跌倒，对吧？因为他只会更论断你而已，而这个跌倒会这么严重吗？我还是想不透。因为当你想不透的时候，当你看不见他实际情况的时候，因为很可能你的理解有偏差，这个时候，对不对？
应该就是说那些人守的日子也好，他不吃这个也好，或者说我们是什么都可以的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为主嘛，
对，
为主守着，就 也就去论断别人。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点，其实蛮简单的。
嗯，
他为什么做的这么认真？他是为主做嘛。
对，
这样去跟别人交通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嗯，
别人就能理解了。就说你守得很好，或者说别人没有守，但是他的信心支持他到了那个程度，
嗯，
但是他们都是为了主，你也是为了主，就比较容易去体谅别人一些。如果他真的明白到真理的里面，他说哦，我也希望可以做一个信心好的人，知识能全备起来。但是往往就是说，当自己守住一些的人，其实他是软弱的，但是他的论断常常是在心里面嘀嘀咕噜的，交流起来就比较麻烦。
如果说从陆家讲的这一点来说的话，那你应该稍微有点帮助的。就是现在不是说，就因为我们刚才在谈，一直是谈到说他吃他喝，像哥林多书里面讲的，跟他自己信心的关系啊，是不是让他的信心上受了亏损？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的，他反而是对他来讲就成了顺着罪去做的。但是从陆家挑出来的这个点其实是蛮好的，就是说你要看他所做的事情本来是他跟主之间的，他为主所做的啊。那现在你把这个事情等于你在他跟主的关系中间你成了一个打扰，你让他过不去了，你甚至让他觉得他得罪主了，那这个就很严重了。因为一个人如果一得罪主，他紧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或者同时发生的事情，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撒旦的控告。
他觉得控告，
对，他觉得控告，而且他这个控告他觉得过不去，就正是因为他信心软弱，他觉得他过不去，
是，
对不对？比如说教会疫情过去了，我们决定办个春游，选的日子呢是周六，那我们中间有个老兄呢，有个姨啊，他周六是不出去的，那这东西对他来说很打扰，他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那这个可能算是你替他设下一个半叠之物，因为本来没有问题的，我们大家都已经决定这个问题要过去了。前面还讲了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就是说万口怎么样必须要承认万膝必要跪拜，这段话是跟这件事情摆在一起讲的。个人要把事情在神的面前交代明白，什么样的事情呢？吃啊喝啊守日子啊，我对于这些旧约的条例，我对于什么才是圣洁的，什么是得罪神的，我个人的这些的标准，我们就用这个字好了，个人需要在神的面前交代明白。实际上现在就是已经交代明白，那但是你必须持守下去，是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他跟主的这个关系呢，是你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正面的事情，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而不只是我们说真理之争的事情，那也不只是信心的事情。这样我们就比较会知道怎么做。就好像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关系是很神圣的，你阿姨可以很疼我的孩子，但是你这个阿姨呢，你不能为了好心呢，你介入我跟我的孩子中间，你在我跟我的孩子中间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不行的，这个就不合适了，你就越了规矩了。那我们这边是会碰见这样的问题。照说你一个孩子吃什么穿什么啊做什么，这谁决定的？爸妈决定。
爸妈
决定。你在教会里面教导的姐妹呢，你不能如此的爱主呢，你就开始对你所有的小孩呢下一定的命令，并且对于他们如果不遵从你的命令呢就给他贴标签啊，这就不行了，对吧？也是女孩子的问题多啊，这里很保守的这种美国姐妹呢，她就只准你穿裙子，只准你穿长裙，你见到她你不能穿紧身的牛仔裤。那现在哪有裤子不紧身的，小孩都穿这个。那小孩子如果不听，那她就开始给她贴标签，给她论断。然后呢甚至说你的父母这样是不对的，那这个对小孩子来讲呢，那真的是半点啊。你这样什么结果呢？很简单的结果呢，就是小孩子说 OK， 这个阿姨呢我受不了她，可是爸妈的我也不听啊。你在这小孩子跟爸妈跟教会跟主之间开始拉距离啊。那为什么？追根究底是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规矩卡在这个孩子跟他父母或者孩子跟主之间。我来替你判断，我来替你决定你穿什么用什么吃什么做什么，这个可能是比较 类似的例子。他到了教会，他本来非常爱主的，后来给这些特爱主的姨啊，给他伤到了，他就不回头了。这是很普遍的例子。那另一个是在国内才特有的现象，婚姻辅导的姨啊，两个人已经论及婚嫁了，甚至马上就要结婚了，他告诉你说呢，不能牵手，不能单独在一起，更不要说稍微亲热一下了。那这事你不要以为就是结婚以前教会的规矩，我们容忍一下就算了。不，有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在一起已经相当的亲热，那你这个姨一介入，再把他们这么一管呢、啊，那这两个人要是没有一致的信心，一致的见识，他们中间无论是信心强的信心软弱的，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关系给弄脏了，我们做错事了，而且这个做错事呢是没有办法被弥补的。尤其等到两个人闹意见了，甚至有一方会说、当初就是因为你引诱了我，要不然我不会娶你，不会嫁给你，这很严重的。那这个情况我真的是见过啊，这个就叫做半碟。谁让他半碟的？那个教会派来多管闲事的姨，动摇了别人婚姻本来所有的信心。
所以你看十五节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是中文翻出来，尤其是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怎么说啊？这个忧愁是为你忧愁，是他自己要求呢，还是怎么样？
他跟神之间的问题呢，不平安。
我认为是这个意思，对对，你让他不平安了。是因为食物的东西让他不平安了，所以这个忧愁和前面十三节的话应该是可以对在一起。什么叫做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你让他忧愁了，而且这个忧愁是什么？没解药的一个忧愁，走不出来的一个忧愁啊，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是在讲真理的百分比啊，比如说温度高到几度算是发烧，是不是？他前面一再的。夹在这个中间又在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
一个人以为他不洁净，他就不会去吃，那怎么会有一个情况叫做叫弟兄忧愁呢？你逼着他吃，你骗着他吃，你哄着他吃，后来他知道了，去做了那个没有信心的事，他已经吃进去了，他当然忧愁。就好像一对情侣，他们本来牵手牵得好好的，甚至他们稍微亲热一点，哎，这个姨一来说这样是淫乱，这样是不合规矩的，那你叫他怎么办？他突然觉得不洁净了，他开始忧愁了，因为他已经牵了手了，他们已经比较亲热了，
他跟主中间的这个关系你没有去尊重他，这个叫他忧愁。就像刚才陆家讲的，你可能是教会的带领的弟兄，教导的弟兄，你这么斩钉截铁的这样讲，然后你叫他不知道怎么办。一样的食物接到后面，他说不可叫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这个败坏啊，忧愁啊，绊脚跌人之物啊，啊，应该都是同义词了。十六节以后的话是很奇怪的，就算我把他每一句话都摆在一个兜里，说这都是罗马书十四章呢，要我们排起来，我们恐怕还排不来，对吧？他怎么会突然去说了一句话叫做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从刚刚的讲来，这种善其实是希望这个弟兄从那个规矩，从那个他的那个规矩里面出来、去更加的亲近主。但是这种亲近主的方式，这种善其实是有一点点引到我们自己的规矩去。
陆家，你觉得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什么叫做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就是你有一些习惯啊，方式啊，你为主守着，你心里面觉得这是美善的事啊。你有的时候也觉得，比如倘若别人可以跟你一样这样的倾心或者是爱主，挺好。但是你一跟别人分享，人家那边就直接棒槌就过来说，哎，你这样做不对啊，你不应该吃这个，你不应该那个呀、
恐怕都有一些关系。那你如果把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跟十六节摆在一起，这两句话加起来什么意思？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你明白这话吗？因为这两句话应该是一起的，这两句话一定有关系。
你还是吃呗。还是吃的
吃了，啥都是吃
的。要让你吃的东西让别人败坏， 就大概是这样的，照着圣经讲的，你啥东西都可以吃。
嗯。
但是我当着弟兄姐妹面前，如果今天跟他讲说我是吃蝙蝠的，就把面前都会吓死了。
是因为看自由嘛？
这个毁谤不见得是我们中文毁谤的意思。小薇看得见这个英语吗？他英语蛮简单的。Let not then
spoken of, 就是被提及啊，说起啊。
Yeah, you're good, be evil spoken of. 所谓 evil spoken of 呢，就是被人家低估了。你本来是一件好事了啊，就好像这个玛利亚把香膏膏在主的这个头上，犹大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那个叫做什么毁谤，就是低估了，就是一个负面的评价，负能量，对。明明一件好事却给人家这种说话的，就其实这个就是等于给魔鬼说话的地步，但他这里所说的好事是一个正确的，他已经很确定什么事情是好事。他这里所说的好事是什么？不可叫你的善，那个善是什么？
请把物都可吃吗？
Yeah, 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信百物都可吃，就像小薇刚开始讲的，你认为这是一个对的规矩，我等于把这个规矩强行推行在教会里边，那这个时候引来的一个结果，有弟兄姐妹嘀咕了，明明的一件好事，一个正确的教导变成一个制造问题的教导，你要避免这样的情况。他不是给你个人做事的准则，说我不要让我的善被人毁谤，这个就不太一样，不是你的座右铭。这样大家是不是同意？从这个句子的排列来讲呢，应该是像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到了17节，他才说神的国。啊，他不是说一个信仰，他也不是说一个个人的灵修的生活，基督徒的日子见证，不是，他讲到神的国，在教会里面需要着重的事情，你要让这些事情凸显出来啊。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这句话不是我们只是会有问题拿出来吵架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让吃喝变成我们教会眼睛在看的东西，像守日子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不要让这种东西变成教会里边的好像中心一体，而应该是什么？
公义
和平圣灵中的喜乐。那你回头看看，假如你对你的教会有点意见，那是不是这个问题？他不管是什么问题，是三字问题，是家庭问题，传道人代职不代职，弟兄姐妹讲道问题，你都晓得，你回头一看就明白了，那个教会错在哪里呢？教会的中心不在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看到这里，他就再讲了两节，就蛮简单的。这几样世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这仍然是讲到什么？教会的运作，教会的重心是什么？所以你到了一个教会，怎么判断它？有人说，祷告会就是教会的温度计。有人说，在北美很喜欢讲，看他的财务的奉献，就可以看见弟兄姐妹属灵的状况。对吧？你们都是怎么看？你们国内怎么看？
主日聚会人多人少。
主日聚会人多人少。小魏那边怎么看？
人多啊，人多的什么都多了呀。
是啊，人多。
我们这边，就是我刚来教会，2014年刚来教会那一会儿呢，我的感受呢，教会就有没有圣灵的感动？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啊。
嗯。
因为我们这边都有一个情况的，祷告的时候会痛哭嘛，就是大家有没有流泪祷告啊？
哦、对对对，
就这种情况。最开始的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嗯。
而现在的祷告的话，
你们现在也不哭了？
哭啊，有大家聚在一起人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点的话就不太响，但是如果
是你的关系，
他们都批评过我讲到嘻嘻哈哈。我们现在的话就。大家的一点反应就是我们这边讲到大家都是那种一讲到大家都全部都低头沉睡的那种感受。
嗯，
那如果说大家能够 很认真的去渴慕的去听，哎，让大家都觉得这个聚会很好，
嗯，
就追求大家很都很渴慕，并且大家都能够彼此的认识，
嗯，
都很喜乐，但就是我有需要你能关心到我啊，大家都彼此的有交通，
嗯，
就但是往往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就即便是说我们在这个点聚会，
嗯，
这个小点聚会呢，那也是大家有二三四个人，我们都找，我们这里面已经有非常了，
嗯，
啊，学生们和这些叔叔阿姨们基本上就分开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和那些叔叔阿姨们很少能够说什么话，
嗯，
我们对叔叔阿姨的了解以及阿姨对我们的了解都很少。
都很少，
他们可能会他们可能会认得我们的名字，可能会在他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会我们祷告，但是学生对于这些叔叔阿姨们就基本为零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去问，如果他们不说的话，
嗯，
就是，
但像这里所说的，他三件事情，什么叫做教会里面的公义？
那公义呢？它肯定是。对于做事的，在做事的事情，
做事的，嗯，小魏陆家同意不同意？什么是公义？你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看见叫做公义？像北美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你非常清楚，你进门就知道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反堕胎的教会了。这个算不算公义？什么是教会的公义？
大家都要能接受了那个对的那个标准吗？
所以你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真理上的问题，教导上的问题。
啊，就无所谓公，我们就无所谓公义和平了。
陆家觉得这个公义是什么？
有耶稣基督。
啊，这个答案太好了，耶稣基督，感谢主，阿门，哈利路亚。耶稣基督。
他所成就的。
他所成就的，这个公义应该。最简单的办法，一个比这个耶稣基督的答案更赖皮的，就是教会里面不能有不公义的事，
嗯，
对吧？你教会里面明显有不公义的事，像小魏以前所待的这个教会，太明显了有不公义的事情，那你就知道这个叫做什么？不公义的教会，公义不成了他们所追求的中心，而是要求大家在这个不公义的历史包袱里边、现实的这个挣扎里面呢，就继续苟延残喘下去。那至于有一些新的事情加进来是与耶稣基督无关的，什么不忘初心跟党走啊，这些东西要去唱红歌跳红舞，那更是不行。那当然公义连下来，他为什么会讲这三个字，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你教会里面有不公义的东西，没办法解决的东西，教会里面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的啦。所谓和平就是说我跟你中间真的没有问题，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个叫做和平，其他的东西不叫和平嘛，对吧？你如果任何的教会要背历史包袱，哪怕你站的是公义那边，另外一边站的是不公义那边，这个本身的这个差距让他没有办法和平下去的，这两个应该是连在一起的。那你没有公义和平，你就不可能大家有一个真正的圣灵里的喜乐嘛。有的时候你来聚会回家比不来聚会那个重担还要重。
那如果这样说，教会里面在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交流不通畅，然后对大家彼此不了解，那弟兄姊妹在下面抱怨，这个算不算不公义？或者说
那当然
肯定算不和平，但是这个算不算不公义呢？
你之所以不和平肯定是有不公义在里面，所谓不公义就是说有一些的事情没有做对，你说大家都爱主，可是说有的事情处理的不好，处理的不好是属于不公义的范围。所谓的公义它不是一个事情的对错或者一个事情的判案，而是说它这个公义是如同海洋发胀啊，你整个东西它没有不公义的余地在里边。那像他前面所讲的这个放下绊脚敌人之物，对不对？你没有体恤弟兄姐妹，那个叫做不公义啊，不公义就不和平，我们在一起没办法有真正的喜乐。哎，我们今天需要停一停了啊，几乎要把罗马书14章讲完了，但是节目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我们下回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